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电影随着发展，它有一些特效真的很棒，所以大家经常在看电影的时候会觉得哇，这个经费在燃烧。就是现在这个特效好像越来越厉害了，你们会不会觉得如果特效太多了，会不会影响这种观影的体验？反而就是说，他演员发挥的空间和余地就少了。
是的，
我就插一句，我想说，你说呢？这个特效呢，越做越真，但是呢，它的那个形式呢，如果不创新呢，其实也药效也起不到新的药效。比如说刚才薇薇安提到那个午夜凶铃的那个贞子往出从电视里往出爬哈啊，说实话，我在各种录像厅里面，那个从那个披头散发往出爬，从电视往出爬，从那个浴缸往出爬，然后这个从门洞往出爬，见了看了好多往出爬的，所以我就已经没有，对我来说已经没什么刺激了啊。因此就是说呢，我想如果即便是技术再新啊，把那个就是做的再新颖，但如果你还是披头散发往出爬的话，对我来说也是见怪不怪。好，就这些。
不好意思，我插一句，我就关于特效的发下言，因为我马上10点我要去上课了。我觉得现在的特效是日新月异，很多效果，尤其从最初的，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是《终结者二》，那个时候是我让我极度的印象深刻。哦，原来电影特效可以做成这样。直到近期的像那个《复仇者联盟四》，那把特效和剧情结合做到了一种极致吧。所以说，现在的人其实大家就是的兴奋值，随着你的特效效果的增加，同时也要加入到剧情的叠加。如果你没有一个好的剧情叠加，光特效大家其实也是不买单的。同时我也想讲一部比较特别的片子，就这部片子它可以说是它把效果做到了极致，但是它的故事内容虽然是不是特别突出，但是大家也很喜欢的一个片子，这算是一个比较特例。就是一部是关于画家梵高的一个故事，他是请了好像上百名真实的画师，然后用梵高的绘画风格去把整个电影通过梵高的画风去把它表现出来，同时也加入他那些有名的星空啊，或者是酒吧呀、那些著名的场景，
麦田守望者症哈。
对，他这个呢，其实是一种对梵高的一种致敬。但他这个我觉得是唯一一个让我觉得我买单的，就是我就是来看这些画动起来的样子。虽然他可能他的故事内核没有那么打动我，但是这个是唯一一个我觉得就是在这也算是一种特效吧，这种是靠画家一笔一笔画出来的特效的一种效果，但是他同时能够对一个喜欢画画的人或者喜欢梵高的人，他是一种很大程度的致敬缅怀，就是哦，我终于看这些画动起来的样子，虽然我永远见不到梵高，可能是这一种状态吧。
你看的是叫 Loving Vincent 是不是啊？
不，这部电影叫做挚爱梵高是吧？
啊，那挚爱梵高中文英文名字叫 Loving Vincent。
哦，对对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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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好多人看了以后，我看在豆瓣上评论，就是这是影迷或者说画迷他的粉丝欠梵高的一笔债。
是的，是的，这部电影很不错。这部电影是一位波兰导演做的，好像还是处女作。我觉得这部电影一个最大的创作，或者说它的这个卖点啊，它的创作的一个热度，就是它把油画就是跟这个电影啊非常有机的融合起来，这是一种新的探索。啊，所以我觉得他这是一个伟大的尝试。这部电影是2017年的，一位波兰女导演的，好像当时好像不知道毕业没有，还是学生怎么样？他当时是组织了上百位的油画画家来一起创作这部电影，画了上百万的画，然后呢来重新进行剪辑组合，最后创作出了这么一部电影。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种对电影的它的表现啊，又增加了一种新的形式，非常好的一个尝试，是这样的。
非常有创意，因为他一开始我记得是一个那个邮件串联起了，就是梵高他生命最后时期的，对吧？三个人物的这个之间的这种互动或者秘密也好，哎，我们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其实可以在这里推荐一下，这英文名字叫 Loving Vincent， 中文翻译的叫挚爱梵高，星空之谜。
对，
因为我之前看到过豆瓣推荐，它分数是相当高的。
这部电影的话，唯一的问题呢，太伤眼睛，太伤眼睛。
啊，是是，
因为是那个色彩饱和度高，比较
本来梵高就是高饱和度的颜色，然后呢还要动起来，还要不断的颤抖啊，反正然后而且还长达将近一个多两个小时，反正基本上的话，我刚才 Will 是画家朋友，他可能习以为常，一般人的话，说实话，你看个四十分钟以后，基本眼睛是花了，
哇，
出了以后会出了以后会散光。
哦，哎呀，这个看来还是画家看影，就是不同的职业的人看不同的电影，还有这讲究。像我们这种肉眼凡胎的，可能大家看完了以后出来眼睛得休息会儿，带上眼药水去观影。
是的，是的，这部电影它的那个画面的顿挫感非常强，就是它不像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卡通电影哈，就是那绘画的那种卡通电影的那种流畅感它是没有的，它的那顿挫感非常强。但是正是这种，就是说看起来动作缓慢、进展缓慢的，给那种非常 special 的一种观影体验，就是一种非常强烈的油画艺术风格。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我个人非常喜欢。
那其实除了这种我们刚刚讲的欧美的电影好，和刚才讲到的电影的特效也好哈，其实有没有发现最近这几年，咱先不说泰国的电影，泰国的广告界的他们这个广告创意倒是异军突起。我发现最近这几年哈，韩国拍了不少的票房很不错的电影，商业电影也好，其他也好，韩国的他们的这个电影大家有没有去关注呢？最近几年我觉得他们好像，我从票房包括到西方进军好莱坞，你看现在 Netflix 上面韩国的电影也不少的。
我在前些年呢，大概是在2019年、2018年这段时间做过一些关于韩国文化的研究的一些课题。就是从如果是从根源上来讲的话哈，韩国他们非常重视文化立国，他们的这个对文化的定位就是文化立国，所以他非常重视文化产业这么一个领域，所以他在文化建设上面，不管是电影也好、旅游也好、音乐也好，他们有大量的优惠政策，这个方面确实是我们国家没法去比的，所以我非常赞同他们这种做法。所以他们对电影的创作啊，环境是非常宽松的，而且他们的这个，因为他们的这个电影的，现在我们看到啊，韩国电影的很多的这个题材啊，也是非常之广泛啊，都做得很好。从这种触及人性或者是社会阴暗面的，对吧？比方像《熔炉》啊，像那个前些年有一部拿了那个奉俊昊的那个拿了那个最佳奥斯卡的最佳外语片的那个《寄生虫》。
那个也看过，
还有素媛，对对，我们都可以看到这里边，
对，素媛就反映那个少女的性侵的，包括还有一部我忘了名字，就是他一个大楼周围都倒塌了，然后大家都到这个大楼里去寻求，哎，乌托邦叫什么，水泥乌托邦还是什么，
水泥，
其实他最后反映人性的，
对对对，
特别的啊，对对对，哎，这个 Vivian 肯定清楚， Vivian 对韩国文化应该是比我们的了解要稍微也要多一些。
哦，没有没有，并没有。其实，但是我最近其实是看了很多的韩国电影。我觉得韩国电影身上有一个，就是第一个就是对社会的一个阴暗面的接触，然后就是对人性的一个讨论。然后我觉得，但是我不太喜欢韩国的电影，就是因为它其实是非常偏阴暗、偏亚裔的，就是你去看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的沉重。然后我自己个人是比较喜欢一部叫做2017年的一部电影，它叫做《蓝河女》，然后是有那个，就是演那个，哎，叫什么来着？很出名的一个，他讲的是一个很典型的故事，就是中年男女出轨的。然后就回到了刚才大家聊的话题，他这样子的电影跟现代的韩国电影是不一样的，他是比较画面感的、文艺的，偏那种表演类的，而不是像韩国现在的电影。韩国的现在的电影可能是多一些科幻，多一些技术，多一些就是相当于一些高科技的里面在里面。包括我最近看的比较出名的，就是有一部叫做《外星家人》，它就有一点点把韩国的古时候的文化和外星人和大概像复仇者联盟一样结合起来去聊得过到的东西。但是我不太喜欢现在的韩国电影，我比较偏2010年到2020年的那种韩国的电影，更多的文艺，更多的文化，更多的温暖吧，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对，
我就想说，我想说呢，韩国电影就是不光韩国电影，包括韩国文化 K-pop 啊，就是他们其实呢，就是简单的说，我认为他们简单说就是他们重走了一遍好莱坞之路，从自由的创作，然后理想的追求， 然后呢，理想的追求，然后呢，这个各种的这个白的黑的白面的黑面的各种的尝试，然后最终走向所谓的商业的这种 waterfall 啊，这个就是好莱坞过去几十年都已经走完的路，现在呢，只不过韩国根植于亚洲的文化和亚洲的元素再重走一遍。如果将来的话，如果将来咱们的这个电影如果这个、放开管制的话，我想我们大概也会走同样的这一条路啊，就都会，实际上这些都是这么一个文化的这么一个所谓自由的文化的那种像花儿一样盛开，然后凋裂凋谢，都会是这么的过程。而恰恰相反呢，我是觉得呢，就我是觉得就这两年就由疫情之后，我觉得我倒是觉得咱们跟韩国相对比，其实我觉得我们倒是拍了很多很不错，在我看来就电影的故事来说很不错的电影和故事，
像我不是药神、
啊、
对吧，这种
最近的就很多了啊，比如像二十条啊，就是张艺谋的新片，
就是现实主义题材的是吧，
啊对，就是拍的很不错。然后因为呢这点呢我基本同意高晓松的一句话，就艺术这个东西啊，你管得严不行啊，管的严就管死了，你完全给自由放松了也不行，那就不能承受之轻了。艺术这个东西一定要带着脚，一定要给它带上脚镣，带上脚镣跳舞啊，就是它才能产生最好的艺术。而我觉得咱们国家这两年的环境呢，其实呢很可能就属于这么一种给艺术带着脚镣跳舞的这么一种环境，既没有管死又没有管得太松，哎，所以说就能出好作品。
聊到电影要聊的东西太多了，那今天因为但是时间的关系，我们可能聊到这儿也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再见了，因为我们接下来会留一些时间，以后请依然请我们的这些年轻朋友，尤其是李波教授呢，给我们来分享一下电影音乐，因为这个是李波的专业对吧。
嗯，是的，有机会呢后面我们会在电影这个题材上面这个话题上面机会去朝着专业方向去拓宽一点吧，
再深入一些对吧，
对，
扎深一点，
可能朝着一个方向去，咱们去做一些研讨，我把它称为研讨啊，聊天也可以。
既然告别了嘛，我觉得既然电影就用一首电影歌曲告别可能最合适，
跟首尾呼应了，跟前面的卡桑德拉大桥又呼应在一起了。
是的，是的，那是一部恐怖电影。现在呢，是一部有点怎么？这部电影是桥是吧？南斯拉夫的那个桥，对对
对
对
对对。但是现在这个啊朋友再见，我也看到有新的这个乐队嘛，现在一些新的这种民谣乐队哈，摇滚乐队，他们把它重新又
演绎了，
我不知道你们有重新演绎了一下，然后哎有一些不一样的这个感觉。这个是前南斯拉夫的嘛，就是刚才那个主题曲，如果大家到时候想听的话呢，可以到网上去搜一下，包括沙宝亮也唱过，然后有中国的我忘了是哪个乐队了、哦、哎有一个那个新的乐队重新演绎了一下，感觉挺不一样的。
好的，谢谢主持人，我们下来去找来听一下。
谢谢谢谢，今天非常感谢大家哈，给我们带了这么多不一样，因为人的思想永远都是有局限性的，每一个人带来自己不同的经历、不同的观点和看法。所以薇薇最后还有什么想要再总结一下分享的吗？
我这样子来给大家一个祝福吧，我就是电影一开始是在屏幕上是一个光跟影的组合嘛，我觉得所以说电影给我们大家制造了光，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它有一束光照在我们身上，我希望大家在这束光里面能够找到自己跟自己的自洽，然后能够找到在光里面挠到自己的一部分的笑和一部分的泪，就是电影的人生，就是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吧。
非常感谢啊大家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没期待在未来的节目当中能继续听到大家的声音，感受大家的不同的思想，谢谢你们的时间。
好的，
谢
谢主持人。
谢谢大家。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